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如果您现在在车上听广播，可能对以下这个声音并不陌生。
请说你的
搜寻门牌。
GPS 导航在今天，无论是飞机的飞行或是汽车的行驶，很多方面我们都依赖这项技术。但您知道吗？其实人造卫星也需要 GPS 导航接收机。请听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的太空梦，天外奇迹。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节目要跟您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叫做天外奇迹，跟非常知名的动画片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奇迹也不是指英文 miracle 那个奇迹，而是机器的机。什么样的机器会非常神奇的在天外运作呢？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太空中心的副主任于宪政副主任以及林承宗组长，两位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这边要先请教两位也许先请教副主任好了，天外奇迹这一次在天外运作的是什么样的机器呢？
这一个特别的奇迹啊，是在太空中运行的一个卫星的 GPS 导航接收机，这是一个有点困难的一个任务，因为这个接收机必须在严苛的环境底下运作长达5年以上，不能出错，而且呢，它必须要有很好的一个接收的能力跟一个能够很好定位导航的一个功能，所以它是一个跟车用比起来它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在国外呢也是不是那么容易取得的。那在台湾我们第一次做了这样的一个突破。
是，听众朋友们听到哦，在太空运作的 GPS 导航接收机，因为在太空所以当然是在天外嘛，非常神奇也有点复杂。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简单的例子谈起，就是大家熟悉的应该是我车上用的 GPS 嘛，也许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在用，因为现在就是下班时间。可是虽然大家都在用，对于 GPS 的原理并不是很了解，能不能从这个最简单的车用 GPS 的原理谈起呢？
GPS 的讯号是在 GPS 卫星是在20000公里的高空对地打出这个 GPS 的讯号，车用或者是任何的 GPS 接收机只要能够接收到4颗以上的 GPS 卫星的一个讯号，就能够经过计算就能够算出它所在的方位高度跟时间，所以呢透过这个我们就可以做车子的定位。那当然透过一些分析跟计算跟导引的话就可以做导航的一个措施，所以这个在车用的部分是在民生用的部分其实已经相当广泛了。那现在呢其实各位可能对卫星不是那么了解，其实卫星也是需要导航的，特别是低轨道卫星，像台湾做的遥测卫星它大概轨道高度只有800到900公里左右，那这个也是需要靠20000公里高度的那个 GPS 来做导航，让这个卫星能够精确的了解到它所在的位置，以便执行它所需要做的精密的任务。
哦，副主任这边点出一个我们很容易有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哦，就是我们觉得卫星就是发射 GPS 信号的，然后地面的车辆我们就是接收的。其实不一定，就是有些比较低轨道的卫星也是需要接受 GPS 的讯号来决定它的位置，是吗？
是的。
那想请教了，就是说您刚刚说到我们平常开车用的 GPS如果能够同时接收到超过4颗卫星的讯号我就可以定位，但是我们又听说比如说北京它有很严重的雾霾，然后会造成中国大陆的人造卫星连北京都看不到了。可是我开车的时候常常下雨啊，阴雨天啊，乌云密布啊，为什么我还是可以 GPS 呢？难道我的讯号不会受影响吗？
先说明一下 GPS 卫星所发射来的讯号大概是 1.5GHz 的这个频率，所以它是可以穿透云层的，然后到达地面被你们接收，接收的这个讯号就可以做这个计算。那跟一般的卫星有时候照不到，是因为云层的关系，是因为卫星是接受光学的讯号，地面的反射的光会被云层所遮住，以至于卫星在天上就会看不到地面的东西。这两个的是不一样，一个是电磁波，一个是光学的光线。
虽然当然光也是电磁波，可是它是不同波长的光嘛，就是我们讲的 GPS 的讯号的电磁波是不会受到云层的影响的。但是我平常卫星如果我要照相，我要照到地面上眼睛看得见的那些东西，要用可见光就会受到云层的影响，是这样吗？
是的。
哇哦，所以这边真的是我们把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解明了。不过另外一个观念呢，还想再请副主任为我们深入一下，就是您刚刚说到低轨道的人造卫星需要有 GPS 接收机，因为它需要接收 GPS 的讯号。可是有一点很妙啊，就是说我车子在地上，我随便要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嘛，所以我当然随时随地需要定位。可是我印象中卫星不是都一直有它一个固定的轨道吗？为什么它还需要 GPS 导航定位呢？
事实上卫星当被火箭发射上天空的时候，它是不知道自己的方位跟时间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必须在开机的时候就赶快抓住卫星的讯号，不然它会在太空中迷航。那迷航之后它就可能没有办法充电，因为不知道自己所在位置，就不知道这个时候是面对着白天的太阳还是现在是在晚上的时刻。白天的时候它必须赶快充电，透过这个电力才能够维持卫星的生命的存在，所以 GPS 的讯号是能够帮助它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另外地球也不是完全是一个 perfect 的圆，所以它轨道慢慢会还是会有漂移的一个现象，那这些都是透过 GPS 的讯号来了解到它现在所在的位置，以便让地面或者是它自己来做调整。
哇，这真的是突破了一般民众本来的想法，我们本来以为卫星打上去就会按照既定的轨道来运行，结果其实还是常常会发生误差，然后还要调整它的位置。它怎么调整啊？
调整位置的方法，如果是比较大的轨道做调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需要卫星本身会有一个喷射推进的一个系统，它会针对这个部分做轨道的调整。以福卫二号而言，我们大概每一年半年就会做一次调整，如果是属于它慢慢会漂移，从左飘到右，从右飘到左，那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一个调整。那如果是比较细的部分的姿态的调整的话，就可以靠里面的 GPS 讯号再加上一些陀螺仪的讯号来做一些本身姿态的微调。
哦，那这样讲起来，太空级的 GPS 导航接收机不但说对卫星很重要，甚至是它的命脉，对不对？如果我接收不到 GPS 讯号，可能我这卫星几乎完全没有用了，是吗？
是，GPS 的讯号对卫星而言，在全系统功能导航的情况底下，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决定了初步卫星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抓到这个讯号，以便能够精确的了解到它位置所在，才能够做其他有关任务方面的一个功能。
那可不可以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有低轨道的卫星也有高轨道的卫星，那我们知道高轨道的卫星可能到20000公里有些就是用来发射 GPS 讯号的，一般来说低轨道跟高轨道它们在功能上面特色上面有些什么不同呢？
应该是说卫星的任务有不同，你可以想象有各种不同的卫星，我们常常听到的有通讯卫星，那它就是在同步轨道上面36500公里的高度，而且是绕着赤道在转，那另外也有像20000公里的 GPS 导航的卫星，另外再更低一点就像我们福卫二号的这种遥测卫星。
那能不能解释一下，以我们国家的福卫的卫星为例好了，为什么我们要放在低轨道呢？
低轨道的卫星的话所需要的镜头不用那么大，那可以对地照相的解析度会好一点，透过这个照相就能够比较能够精确的了解地面的一些状况，那这个也是遥测卫星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就是透过照相扫过的这种方式来做运作，所以它就可以在低轨道的部分来做这个处理。
副主任讲得好，志昂可不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试试看，您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就好像照相机，我要照一个东西，我要照清楚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我去调整我的镜头，那好像人造卫星也可以调整它的镜头，但是另外一个我可以靠近去照嘛？
对，
所以低轨道的卫星意思是说它靠近地表比较近，
对，
所以因为它的功能是要对地面照相，它就可以照得比较清楚，是吧？
这样我们的镜头就不用做的那么大、
哦、
如果你要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要照地面很清楚的话，你的镜头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是功能上的需求。
是，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常常可以在媒体上或者网站上看到，比如说福卫几号拍到的很精彩的地球的照片，是吗？
是的。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为听众朋友们来深入谈一下这个天外奇迹太空级的 GPS 导航接收机。我们已经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它这么难做呢？为什么完成这个自行设计自行制作这个机器对台湾这么重要呢？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似是而非特别为您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的两位来宾，于宪政副主任跟林晨宗组长，为我们分享天外奇迹太空级的 GPS 导航接收机。其实 GPS 导航我们每天都在用，开车的时候都在用，可是原来在太空中的人造卫星也需要 GPS 导航，也需要确认它的位置。接下来就要请教组长了，就是这个太空级的 GPS 接收机哦，好像被世界各国都列为出口敏感项目，而且是一个很难的技术，对不对？那我们台湾自己要做卫星，我们一定需要这个机器啊，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一些困难呢？
对，我们以前的福卫一号、二号、三号的 GPS 接收机都是从国外采购，国外呢通常把这个导航接收机视为他们的出口管制项目、
嗯、
所以当我们要去买这个导航接收机呢，必须要通过他们国家政府的层层审核，审核时间也许是可以是3个月，甚至可以长到6个月，那最后的结果也许是通过审核，那也有可能是他们国家拒绝输出，就造成时间跟结果的不确定，那对我们国家发展卫星计划呢，也是会增加它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卫星计划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的想要来自制太空级导航接收机。
那是不是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么难的一个机器，我们台湾自己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一个强项就是电子业，电子电路、电路板，譬如说电脑啊、手机都是我们的强项、
嗯、
那 GPS 导航接收机呢，它其实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技术领域，一个就电路跟零件，那另外一个就软体。刚也提到过我们的强项是电路嘛，所以这个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软体、
嗯、
那软体就是牵涉到很多的演算法，就需要人力还有我们的热忱，然后一步一步去把这个演算法变成软体，最后再跟硬体整合，经过许多的测试，一步一步的最后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我们知道太空计划其实一个国家要做的话要投入很多的人力、很多的资金成本，那以台湾的资源我们当然不是无限制的提供，我们是在一个有限的预算、有限的人力之内去做这件事情，过程应该很辛苦吧？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力有限，所以做整个卫星呢，我们必须要掌握它的关键的地方，譬如说主要是在第一个系统设计，整个卫星怎么去设计这个卫星，然后再来就是说卫星的很多关键的零组件我们得要自制，那如果从国外采购比较简单的零件，很容易取得的零件可能就直接从国外采购，所以基本上我们必须要选择性的投入人力，那有一些部分就我们自己做，有一些部分就国外采购，那有一些部分可以委托国内的产学研界来做，那这基本上是我们目前研制卫星的一个策略。
是，那就要请教副主任了，就是说从刚刚组长这个观点来看，是不是我们发展卫星太空中心也是就一个高效率而且可以在成本节省的情况之下做这些规划？
是、我先补充一下，其实这个的难度除了我们的人力上面的难度之外，事实上我们是第一次做这个太空级的这个东西、所以没有参考的东西可以用，所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一脚印的从我们所学这些基础的知识里面再结合太空环境所需要设计考虑的因素把它加在一起，而且没有人教我们， 这些东西在国外都是属于保密性的这个设备仪器、
嗯、
所以里面的设计的 know how 它是不会告诉你的，所以我们必须是一步一步的去尝试，在三年之内把它做出来。所以感觉上 GPS 的接收机好像商用的其实已经很广了，那太空用是不是就直接这样升级就好了呢？事实上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而且它经过一些很特殊的像震动啊、辐射环境的测试，所以它要选料还有里面的一些机构的设计都是跟一般车用的 GPS 的接收机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太空中心在国家有限的预算底下，我们也要考虑到未来我们所发展的东西可能也要有所谓的市场的前景，或者是符合市场的潮流，也要注意到这些技术是不是能够是我们自己掌握，而不会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手上。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的时候必须考虑很多种因素，再加上我们时程上的要求，一起来做这个方面的开发。
听了副主任这样讲，又回头来问一下组长了。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个技术我们自己掌握，而且未来有一些产业的前景，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做出来的太空级的 GPS 导航接收机在技术上有什么样、也许是我们独家的优势的？
我们的太空级 GPS 接收机呢，跟国外顶尖的 GPS 接收机相比的话，第一个，我们的开机时间非常短，只要 1.5 分钟就可以完成开机。那国外的太空级 GPS 接收机也许需要到8分钟以上，那长的甚至到40分钟。那其实这个开机时间的长短对卫星任务非常关键。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这个 GPS 接收机是一个纯软体的架构，它大概所需要用的硬体这些 IC 呢都是很普遍的 IC， 比较容易买得到，那所以几乎所有的 GPS 功能都是用软体来实现。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买这些零件，这些太空级的电子零件就比较容易买，特定的 IC 的话那个很容易被国外管制。我们的系统，我们的接收机是纯软体的，所有的功能都是用软体来实现，那就表示说只要我们可以增加软体，你就可以实现你额外的功能。譬如说我们不改硬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去改软体接收俄罗斯的 GLONASS 的导航系统，或是欧洲的 GALILEO 导航系统，那甚至有一天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个接收机扩充为科学使用的 GPS 接收机。
哦，所以这样就是说人造卫星在天上，我要改它的硬体几乎不可能嘛，可是如果是软体修改我可以遥控修改，是这样吗？
软体修改基本上我们的接收机是可以用地面来遥控修改它的软体。而软体修改其实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即使你是在地面上还没有发射，你要去修改这个 GPS 接收机或增加它的功能，其实也是只要改软体不需要改硬体。因为当你要增加功能，你要改硬体跟改软体所需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当牵涉到要改硬体也许就是好几个月，半年到一年以上，那改软体你其实是随时可以去修改它。
这样讲起来真是精彩。那除了这个软体硬体修改的这个方便程度不一样之外，您刚刚还提到一个冷开机的时间只需要 1.5 分钟，那这边想请教一下副主任，就是好像有一个一般人很容易有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觉得说人造卫星在天上我们可以随时用电波去遥控它，实际的状况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
是，我以福卫二号而言，它绕行地球一圈大概是100分钟，那在这100分钟里面事实上能够跟地面通联的时间其实只有12到14分钟，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必须掌握，必须了解卫星的状况，甚至还要对卫星下达指令让它去执行、以后的任务。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卫星出状况，我们就必须赶快整个重来，有一套所谓的标准操作程序，比如说让卫星从 A site 切换到 B site， 然后赶快打开 GPS 接收机，因为赶快针对卫星重新做定位，
对，
然后再进入其他的一些标准程序里面让它慢慢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嗯，
那这样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能够在12到14分钟之内完成这个开机的程序，这样我们就能够确保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让卫星恢复到正常状态，不会七上八下，要必须等到第二圈或第三圈才知道卫星的状况是什么。那这个时候 GPS 的接收机的开机时间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它从开机到锁定这一段只有 1.5 分钟，那我们就可以空出很多时间可以给其他的遥测的仪器拍机的时间能够继续往下做，让它在10到12分钟之内完成它的整个恢复到正常运作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常常笑说这个是一个救命的时间，因为卫星在天上出状况你是没有办法去修复的，所以我们必须确保卫星能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状况，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确保这么昂贵的卫星能够继续存活，继续执行我们的卫星任务。
也许听众朋友会感兴趣，就是说绕一圈100分钟，为什么我们只有12分钟可以控制呢？
是因为以台湾而言，我们台湾在地表站的范围很短，对卫星而言它必须用地面的接收站跟它做通联，那卫星在天上飞每秒大概 7.8 公里，所以它正飞过台湾，在台湾正上空的时间只有一分钟，可是如果从仰角大概十度到另外一个仰角十度的这个可以通联的时间一般大概在12到14分钟，所以其实不是各位想象说永远都可以跟卫星做通联的。
是，哇，这边真的是解开我们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哦。那我们就要做一些未来的展望了，未来像这样相关的技术，我们台湾自己接下来继续发展太空级的设备，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展望呢？
这个 GPS 接收机我们也会持续去改良它，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提过了，现在是可以接收美国的 GPS 系统，那未来我们也可以朝向接收欧洲的系统，也可以接收俄罗斯的系统，扩充性是很高的。而且就我们的目前的评估，目前的设计其实里面做软体的微调就能够达到三频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太空中心也有持续的有系统性的在发展自主的一些太空元件，比如说我们也要开发我们对地面的一个传输机，这个就是直接可以用卫星发射讯号跟地面做通联，那这块过去也是受到一些层层的一些阻碍，那这块我们也是想自主来发展。
今天真的很高兴听到我们台湾自己的太空科技，我们可以做出在太空中能够使用的设备，而且不只是能够使用，它还有非常棒的功能。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有个观念是似是而非的，说起来也有一点伤感，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认为也许像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太空梦，发展太空科技好像是很遥远，好像是很不可能。可是今天我们听到一个希望，就是在某些特殊的技术领域，只要台湾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出这么好的太空设备。台湾的太空梦不是没有希望的。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